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最近的节目中，查克老师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弥迦书，我们正在分享有关弥赛亚降生地的预言。今天我们继续谈这个话题，请您翻到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请查克老师分享关于弥赛亚的救赎和即将来到的新统治者的预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小先知书，请看旧约的弥迦书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记载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里预言伯利恒是弥赛亚的降生地。犹太人呢一直这样相信的。事实上呢，当年来朝见耶稣的博士们问希律王，犹太人的王会从哪里出生，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希律王询问耶路撒冷的文士，他们回答说，在伯利恒，因为先知书上说，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可见他们相信伯利恒是弥赛亚的出生地。但是因为基督已经在那里出生了，所以这预言不会再次应验，也因为再也没有大卫家的人留在伯利恒了。今天呢，伯利恒是阿拉伯人的城，再也没有大卫家的人留在伯利恒。所以有些犹太拉比曲解了弥迦的预言，说不对呀，这个预言不是指的弥赛亚。可是呢，在希律王时代的文士们全都确认这里讲的是这件事，他们都期盼伯利恒成为弥赛亚的降生地。我呢采纳希律王时代文士们的见解，他们呢更接近事实，伯利恒的确是弥赛亚的降生地。主后七十年，以色列民被提多将军赶散之后呢，伯利恒一直就不再是犹太人的城，今天呢仍然一样，这个预言不可能再次应验了。再加上没有以色列人能够证明自己属于大卫的谱系，所以将来必有一位从伯利恒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预言表明基督一直存在，从亘古就存在的。这样的描述呢，只能用在神的身上。亘古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很有意思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字可以翻译为亘古，其中一个的意思就是消失点。如果你呢尽力回想从前啊，科学家认为呢，宇宙上有上亿万年那么古老，你能回想上亿万年的事吗？你能吗？我可不能。但是我呢只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数字来看待。那么宇宙存在之前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你能够回想到多久以前的事呢？我们的思想有限呢，要回溯到从前，恐怕呢越来越思路狭窄了，一直到抵达一个消失点，就无法越过那一点了。这个消失点呢，就是亘古这个希伯来字。你来到消失点，就无法继续的回溯从前的事。从亘古的意思呢，就是超越消失点，也就是说你的思想可以回到那个消失点，并且超越它。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 表示基督在消失点之前就已经存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太初是多久以前呢？我不知道，那是在消失点之外了。但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道在伯利恒成了肉身。因此呢，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啊，他一直存在，从太初就有，从消失点之外就有了。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因此呢，弥赛亚被剪除了，主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神已经放弃了他们。目前我们活在神向外邦人施恩的时代，外邦人蒙召成为基督的身体，这种状况呢一直要持续到以色列人再次经历产难，寻求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是神的恩典和荣耀必临到以色列子民。弥迦书第五章的第四节，他必起来。这预言说到千禧年时期基督和以色列的关系。第四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你记得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道，那将要出生的婴孩的事吧，他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的话呢，和旧约的预言联系在一起了。第五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啊，他是我们的平安。以赛亚也预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先知弥迦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啊，不拆除呢，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他是我们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些呢，都是关于基督的美丽预言。弥迦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当然这是在预言苏俄在末后日子的入侵。第五节说，建他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啊，你会问呢？哎，那些人是谁呀？那我不知道，但是到时候呢就知道了。弥迦书第五章第六节说，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北方的王在末后的日子，不仅指的苏俄，也可能是指哈米吉多顿。第七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啊，这里可能指大灾难时期里的那个184,000人的服侍。弥迦书第五章第七到十五节说，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清新使人苏醒，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 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这是但以理书中说的大灾难时期。耶稣谈到过这个话题，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呢也提到大灾难时期。我希望你注意大灾难中将要发生的事。神宣告说，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谁施暴？向列国施暴。你知道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就得到了安慰，神的审判和愤怒要临到列国，这种情况呢是他们从没有经历过的，也无法想象的。但以理说，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耶稣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他们都谈到大灾难时期。请留意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神使用的器皿是犹太人而不是教会，在犹太人中属神的忠心愚顺之民将是神的器皿，他们要在大灾难时期里在地上为主做见证，教会将会被提与主一同在荣耀中享受羔羊的婚宴。耶稣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启示录第五章第二到第十节记载，父神右手中握有一个书卷，是全地的契约，他坐在宝座上，天使高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因为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约翰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约翰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约翰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希望那一天呢，我能够站在神的儿子面前，而不是在地上和不听从的列国在一起承受神的愤怒。我希望能够和神的儿女们一同站在他的宝座前。弥迦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说，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尽管以色列人悖逆，他们仍旧是神的百姓。第三节，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请听神对他百姓说的争辩的话。神说，我向你做了什么？难道我做错了吗？我亏待了你吗？第三节，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你告诉我，给我拿出证据来证明我的不是。我做了什么使你厌烦呢？弥迦书第六章第四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啊！你们以前是奴隶，我释放了你们脱离捆绑，你们从前呢不过是一帮奴隶。弥迦书第六章第四和第五节，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且你们从实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神说啊，去读有关先知巴兰的预言。那时呢，巴勒王对巴兰说，来咒诅以色列民。巴兰说啊，你为我造一座祭坛。巴勒呢就建了一座坛，然后呢巴兰就观察雅各的营帐，说哎，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你的救赎主何其荣耀，我愿如雅各之死而死。他是在称颂以色列的荣耀。可是巴勒说，住嘴，我不要你祝福他们，而是咒诅他们呢。接着呢，他带巴兰上另一座山，筑了另一座坛。神在这里说，去读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去看一看我指着你们宣告的祝福吧。神叫他们去读那一段经文。因此呢，我们也该去研读巴兰有关以色列的预言。弥迦书第六章的第五和第六节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巴兰回答他的话，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先知说，我怎么才能够朝见神呢？第七节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神这样祝福了我，恩待我，我拿什么来献给他呢？第七节，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我可以把儿子献给什么啊？我要怎么做呢？神对我有什么要求吗？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先知回答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你会说啊，这听起来是不难呢。但是你仔细看一看，神要我们行公义，我们有没有行公义呢？在行事为人上公平诚实吗？在做买卖上有欺骗的行为吗？有没有把一些真相隐藏起来呢？哦，把那个删掉吧。好怜悯，那么我们真的是好怜悯吗？我们真的愿意去原谅别人吗？总是说啊，没关系的，我不介意啊，没事儿。或者是我们要求公平是吗？会不会到处去说，嘿，好汉不吃眼前亏，我非报复不可呢？第八节，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箴言书第六章的十六节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我不知道憎恶是指的什么，但是听起来就是很糟糕啊。在耶和华憎恶的事情里面，骄傲就是排在第一位的。箴言书第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 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啊，神呢憎恶人的骄傲，神要我们呢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这就是神的要求。他呢坚持我要这么做，但是呢我却做不到，我没有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更没有行公义好怜悯。那么神还要什么呢？难道是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盒吗？我还可以给神奉献些什么呢？他对我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呢？神不要千千公羊，也不要万万的油盒。神说，我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你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就可以了。哇，主啊，连这我也做不到呀，那么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当年呢，众人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哦，这我能办到啊，我做得到的。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呢，神要求于我们的呢，就是单单的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他就进入我们的生命中，耶稣要内住在我们里面，并且赐下能力给我们行公义，他还要更新我们的心，使得我们能够好怜悯。当我们看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绝无可夸之处，只会在主的面前谦卑与他同行。好了，我们这次呢就查考研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查克老师结束他的信息时提醒我们，不要过于注重我们奉献给主多少，而要留心我们奉献的态度。神喜悦的乃是我们在他面前有一颗正确的心态。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回答听众的问题，请别错过。好，回到问与答的时间了。这里有个听众问了关于虐待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听说对身体的虐待这个不良的行为会代代相传的，有办法把这个循环切断吗？
我认为呢，这是办得到的。如果一个人是在基督里面，那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想只要在基督里，任何循环都能被断开的。
如果过去曾经被对方虐待，那要怎样去修补两人的关系呢？
我觉得你必须要敞开自己啊，承认你曾经虐待过别人，还要请求对方原谅你，并且呢，求主帮助你中断这种邪恶的习惯。
好，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清楚的教导。 下次的节目中呢，查克老师将结束弥迦书，请密切留意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